诗妙计开锦囊，纵横历史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儿咱们说到了蒯通借看相的名义对韩信说了一番话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今天接着聊。蒯通说了，天下的英雄都是一样的，在他们刚起义的时候一呼百应，天下的有志之士就像云雾一样聚集起来，像鱼鳞一样排排裂开，势头很猛。现在项羽和刘邦两雄对立，争夺天下，造成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，让很多无辜的人都肝脑涂地，很多人的尸骨都没有葬身之地，暴露在了荒山野岭，这样的惨剧多得不计其数。韩信就说了，这恐怕是大势所趋，天意所定吧。蒯通呢，他接着说，再说楚国人从彭城起义，辗转战斗，直到荥阳，席卷大地。可是军队被困在城高西部的山区，不能前进。到现在已经有三个年头了吧？汉军率领几十万人马，在巩县和洛阳一带抵抗楚军，凭借着山河天险，一连连续交战几次，却没有半点成功，在城高受到重创。于是逃到了宛城和叶县，到了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境地。汉军的锐气在边塞是消耗很大的，国库里的粮食也消耗的差不多了，老百姓因为疲惫不堪而怨恨，人心浮动啊。韩信就问道，两雄相争，天下必乱，那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？蒯通就说了，找我肤浅的推测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不是天下的圣贤俊杰，是绝对不能平息这场战乱的。现在刘邦和项羽的命运就悬在你的手上，你替刘邦出力，那么刘邦肯定会胜利，你替项羽出力，那么项羽就必胜无疑。我真想推心置腹，给你想上我的计策，就怕你不能采纳呀。韩信听了蒯通的话，心有所动，那你想让我怎么办好呢？蒯通就说，如果你听从我的计谋，那么不如让他们两个都活下来，跟他们来个三分天下，三足鼎立，在这种形势下谁都不敢先动手，凭借着你的影响力，还有众多人马，占据着强大的齐国、燕国和赵国也得服从于你。到时候你把兵力放在刘邦和项羽空虚的地方，牵制住他们的后方，为百姓请命，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会纷纷的来响应你了。到那个时候，还有谁不敢听从你的呢？还有哪个敢质疑你呢？分割大国，削弱强国，再加上分封诸侯，诸侯被封以后就会听从于你，你拥有广大的土地，用恩德来安抚诸侯，大家就互相尊重，恭敬谦让，那么到时候天下的君王就会朝拜你的。韩信说了，你说的这个呀，是一个好计策，可是这个计划应该迟一点行动，先看一看动静，再做定夺好不好呢？ 蒯通急着说，迟疑不决怎么行呢？我听说上天对那些不接受赐予的人反而会降罪于他，时机来了不行动反而会遭到祸害，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吧。韩信呢是有点顾虑的说，刘邦对我这么好，我又怎么能为了一时的利益而背信弃义呢？蒯通就说了，你自以为刘邦对你好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当初张耳和陈馀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，两个人好得不得了，自称是文景之交，说这一辈子都要做朋友，生死不渝。后来呢，张耳和陈馀发生了争执，到头来陈馀落到身首分家的下场，这两个人的交情算是举世无双了吧，为什么到最终还要互相残杀呢？韩信就说了，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？蒯通说，祸患就在于人的贪欲和人心的变化莫测，现在你要用忠信道义来和刘邦相交，想以此换取刘邦对你的信任，那你就错了。你认为你现在和刘邦的关系能够比得上当年张耳和陈馀的关系吗？可是你跟刘邦之间的利益冲突却比他们大得多，你以为刘邦不会加害于你，那你就错了。大夫文仲和范蠡能让濒临灭亡的越国保存下来，让勾践称霸，但是当勾践功成名就的时候，还是把文仲给灭了，山里的野兽都被杀光，那么带着猎人去打猎的猎狗还不是要背下锅吗？韩信感叹了起来，当一只猎狗是很不容易啊。蒯通又说，你跟汉王论友情不如张耳和陈馀，论忠诚你也不如文仲和勾践，但是这两种人的结局就足够让你看得清清楚楚了，希望你仔细的考虑考虑这个问题，不然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。我听说过，凡是勇敢和谋略超过君主的，那自身就会有危险，而功盖天下的人是没有办法得到赏赐的，现在你功高震主，在项羽那边他不会信任你，在刘邦这边他也会感到不放心，你就多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。韩信听完觉得蒯通的话有一定的道理，他就说了，那就让我回去再考虑一下。一天蒯通又来劝说韩信了，能听别人的劝告是事情成功的征兆，善于用计谋是成功的关键，听取了错误的意见，计谋失败就不能维持安定了。听取别人的意见却没有一两次的失误的人，旁人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迷惑他的，在计谋中不会本末倒置的人，旁人也没有办法用言语来扰乱他，安于做杂役的人就会失去掌握做大将军的机会，固守那么一点俸禄的人就不会做到宰相的地位，所以聪明的人会当机立断，迟疑不决就成了事情的祸患，拘泥于小事却遗忘了天下的大计，理智上明明知道但是在决策上不敢实行，这就是一切事情的祸根。所以常言道，犹豫的猛虎不如敢于用刺的黄蜂蝎子，踌躇不前的骏马不如漫步前进的烈马，爱怀疑的勇士不如庸夫能达到目的。虽然有舜禹的智慧，但是闭口不谈就还不如聋哑人指手画脚的作用。这些呢都说明最重要在于行动，功业难成却容易失败，时机难得却容易失去，希望你再仔细的考虑考虑这件大事儿吧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 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韩信还是犹豫不决，他不忍心背叛刘邦，又自认为功劳很多，刘邦是不会夺去自己的齐国的。于是呢，他就谢绝了蒯通的一番好意。蒯通是一个看人看得非常透彻的人，他对韩信的耐心劝说没有被采纳，担心日后被杀，就装疯卖傻做了巫师。没过多久，果然不出蒯通所料，有人告韩信谋反，刘邦就把韩信给抓了起来。但是值得庆幸的是，刘邦刀下留情，他没有杀韩信，而是夺走了他齐王的王位，改封他为淮阴侯。韩信觉得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啊，他才大梦初醒，知道是刘邦害怕和嫉妒他的才能，所以他经常说自己生病了，不去上朝。受到了这样的打击，韩信经常待在家里是闷闷不乐。为这件事呢，韩信还专程拜访了樊哙。樊哙对韩信是尊重有加，经常跪拜迎送，口口声声称自己是臣子，说大王肯光临臣下寒舍，真是三生有幸。韩信做完客出门的时候笑着说，我这一生竟然会和樊哙这样的屠夫为伍。有这么一天，刘邦和韩信闲谈各位将领的才能高低，认为他们各有差别。刘邦问，我能带多少兵？韩信呢，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他就回答说，陛下只不过能带10万个兵。刘邦就反问了，那你可以带多少兵呢？
我是越多越好。
带兵越多越好，那为什么你会被我抓住呢？这是刘邦在得意地问韩信。韩信就说了，
陛下不善于带兵，却善于使用将领，把他们个个管得服服帖帖的，这就是我被您擒获的原因。况且陛下的能力是上天所赐的，不是人力所能够做到的。
话说陈豨被刘邦任命为巨鹿郡守的时候，曾经来向韩信辞行。韩信拉着他的手，为了回避左右的人，就和他在院子里散步。韩信仰天叹息道，
哎，我有句话呀早就想对你说了。
陈豨就说，我一切都听将军的吩咐。韩信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动静，他悄悄地说，你知道吗，你所治理的地方是兵家重地，人人都垂涎欲滴，而你又是陛下宠爱的臣子，如果有人告你谋反，陛下定不会相信，如果又有人来告你谋反，陛下就会开始怀疑你，如果第三次再有人告你造反，陛下一定会发怒，会亲自的出马来讨伐你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在外率兵谋反，我就在京城长安做你的内应，里应外合，一定能把刘邦打败。等到你夺取了天下，长安的珍宝美女统统是你的了。 陈豨一向比较了解韩信的才能，也很相信他，他就说，谢谢你的指教，你尽管放心吧。在这以后不久，陈豨果然反叛了，刘邦还真的是亲自带兵去讨伐他。韩信有病，他没有随从出征，他暗中派人到陈豨那儿说，时机已到，你只管发兵，我会在这里帮助你的。韩信呢，就跟家臣们谋划，趁着黑夜假传诏令，赦免了官府里被关押的囚徒和奴隶，想带着这班人去袭击皇后和太子。等到一切都部署妥当之后，韩信一心等待陈豨的回复，但是却没有半点信息。一天，因为一件小事，一个家臣得罪了韩信，韩信就把他囚禁了起来，想杀死他。这个家臣的弟弟就冒死上告， 向皇后详细的告发了韩信准备反叛的情况。皇后觉得事态很严重，想召见韩信来问清实实，可是怕韩信的党羽不肯，就跟相国萧何商量说，汉王刘邦不在我身边，这事儿如果是真的话，那问题就严重了，等到事态发展起来就难以控制局势了。萧何思索了一下说，可以找个人让他说自己是从皇上那儿来的，说陈豨已经被捉住杀了，所有的列侯群臣都要去祝贺。皇后就问，那派谁去最安全也最有效呢？萧何就说，我亲自去一趟吧，他应该还是听我的话的，现在到了这种地步，只能一次成功，不能打草惊蛇，更不能让他有机可乘趁机逃走。皇后就说，那好吧，就这么办，希望你一路顺利，速去速回。萧何带着吕后的密令来见韩信，骗他说，这一次不同一般，皇上要求诸侯都来庆祝，尽管你有病，只要能起得来，要勉强的进宫庆贺一番，这是个大事儿啊。韩信见萧何亲自来催他去庆祝，就信以为真，马上进宫。他一到宫里，吕后就命令事先埋伏在宫里的几个武士把韩信给捆绑了起来，在长乐宫的中室里把韩信给杀了。韩信正要被斩首的时候，后悔莫及的叹道，好后悔啊。杀手就问道，你临死了还后悔什么？韩信无奈地说，我真的好后悔，没有采取快通的计策，竟然被一个女人给骗了，难道这不是天意吗？说完他就被杀了，他的三族也被诛灭了。再说那个陈豨，他在一个山谷里扎下了营盘，刘邦趁黑用火来攻他，陈豨惨败，仓皇而逃。刘邦马上命令樊哙率兵去追捕他，没过多久，陈豨就被樊哙的部队包围了起来。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，樊哙就说了，你本来不该死，可是你听信了韩信的欺骗，反叛了汉王，才有今天的下场。陈豨就说了，作为一名将军，死有什么可怕的，反叛也不止我一个，你问问汉王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诸侯王举起了义旗，冒着生命危险去反叛呢？这正像当年大家起义反秦是一样的，官逼民反，王逼臣反，这才是自然的，不反就不正常了。说完，陈豨就拔剑自杀了。刘邦回到京城长安，皇后把杀死韩信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讲给了他听。刘邦见韩信已经死了，心里变得特别的复杂，他又高兴又怜惜。刘邦问道，韩信死的时候说了一些什么话没有？皇后就说，韩信说后悔当初没有采纳快通的计策。刘邦就说了，快通是齐国的说客。于是呢，刘邦下令到齐国去逮捕快通。过了没几天，他们把蒯通给捉来了，刘邦直接审问他说，是你曾经教唆韩信谋反的吗？蒯通的脸上没有一点慌乱，是的，我本来是这样教他的，但是这小子不采纳我的计策，所以只好自取灭亡。如果这小子采纳我的计策，陛下怎么会灭他的族呢？刘邦听后非常愤怒地说，你这个该死的说客，不做好事却专门在背后捅我的脊梁骨，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，不杀你就会祸国殃民，来人把他给我烹杀了。蒯通听完淡然一笑，汉王，你烹杀我那就太冤枉了。刘邦听到他说冤枉两个字，他就问，你叫韩信谋反罪该万死，还有什么理由喊冤枉呢？ 蒯通就说，秦朝末年的时候，山东大乱，异姓王纷纷的起义，英雄豪杰像乌鸦一样聚集在了一起，秦王失去了他的地位，天下大乱，谁都想像他一样号令天下。动作快的人和见识高的人总是先得到好处，狗对着好人叫，并不是好人不仁慈，而是因为他不是狗的主人。当时我只知道有韩信，不知道有陛下，况且天下像陛下这样成就事业的人比比皆是，又何止一个韩信呢？劝说他们的人又何止我一个呢？只不过能力不行罢了，心怀反叛的人有很多，你能够全都把他们给烹杀了吗？刘邦听了蒯通这番话以后，觉得也很有道理，他就非常无奈地说，放了他吧。于是赦免了蒯通的罪行，蒯通幸免已死，他一离开就不知去向了。话说一个叫彭越的人，在昌邑县以打鱼为生，整天吊儿郎当的，没人约束他，就跟人结伙为盗，常做偷鸡摸狗的事儿。在反秦的时候，陈胜和项羽起义，有一个人对彭越说，你还打什么鱼啊？捉到水里的鱼就能风光一辈子吗？现在许多有志的青年都纷纷起来反叛暴秦，你不妨放下渔具去效仿他们，到时把秦朝这条大鱼打到手，你就能当打鱼的王了。彭越就笑着说，你说的倒潇洒，让我很开心，但是现在连河里的小鱼都很难捉到，怎么能捉到秦朝这条大鱼呢？打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？再者说，现在是两虎相斗，一会儿在天上斗，一会儿在地上斗，一会儿在东南方打，一会儿在西北方打，没完没了的，他们都想捉到大鱼，我看呀，这件事儿还是先等等好了。彭越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其实他是在等待时机，而这个时机马上就要到了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魔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 Thank you.